嗨，大家好，我是蘑菇。
嗨，大家好，我是王喵。
今天呢，我们要来录的是我的出走日记。但我们录音的这一天呢，其实才刚播完12集而已。可是因为我们上架的时候呢，可能大家已经看完13、14集了，所以我们请大家回到就是只看12集的进度，因为我们现在无法预测接下来4集要做什么。那为什么我们会突然岔出来又多录一集？是因为
我很想讲。其实就是这样子，就是已经迫不及待，就是情绪满到我觉得要讲一下，要不然就是 ending 再讲，已经就是又会是不一样的情绪，所以我很想要讲出来。
而且这部现在超红
哦，对，
红到就是大街小巷每个人都要写一下我对出走日记的看法。
真的大概在七八集吗？什么大概七八集左右的时候，蘑菇就想说天哪，为什么大家都在写这一部？
而且大家都写得好有深度哦，就只有我还是就是写得很肤浅。
你找到一个很棒的切入点。
没有人会跟我一样。没有，所以这一集呢，就是我负责花痴，我们要负责深度。那就是我们会这样子录完出走日记到 ending 这样子。为什么会想要先聊一下出走日记，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到12集刚好也是一个故事的一个转折点。
嗯，对，
而且是一个开始，编剧开始要在后面四集来告诉我们这四个人的出走或这四个人的解放到底会是怎么样的收场。
嗯，
所以我觉得可以在编剧要开始讲最后的故事之前，我们可以来先来做一些感想的分享，或是做一些结论啊。我觉得因为我们其实前面一二集也有已经有先跟大家介绍过的，那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来讲一下说为什么我们要这么想讲
啊，就是太棒了。其实你知道，我觉得这真的，因为
深度是你负责，花痴是我，你不要抢了我的部分。
不对啊，我们的太棒是我真的觉得整个剧情，然后就是海英编剧他的台词的描写，然后深刻的那一种感觉是太棒了，跟你觉得就是那个胸肌很棒，晃动的很棒，那个不太一样。对，但是我觉得他写出了另外一种感受。
我觉得很强的是说这五年，就是当我们之前在看职场剧或是工作人的时候，都还在讲求说你要努力，你要往上爬，你要付出多少你就可以拿到多少回报。海英编剧在这边呢，其实他不再把重点放在外在人给你的肯定，而是你自己是不是从你的内心去肯定你自己，或者是你是不是从你的内心去看到你自己的不足。我觉得他的重点放在这里，所以大家为什么会觉得被打到，是因为我相信其实这一两年下来，整个社会风气都在问，开始往回问自己说你满不满意现在的生活，你满不满意你自己现在的心理状况。
海英编剧一直以来以往的作品，因为他那个青潭洞那一部我刚好没有看，住在青潭洞其实也很有趣，他还蛮长篇的，他是在讲那一家人民住在青，因为住在青潭洞，你就是等于住
在，我看过一点点，
对，就是在住在高级区嘛，你知道青潭洞就是高级地区的，但是他们就是住在青潭洞的比较就是不好的区域，但是当他说出我住在青潭洞，所有人还是觉得说哇，原来你和家很有钱之类的，他在讲这样子外在的故事。那接下来就是又吴海英跟我的大叔。那我觉得又吴海英这边的吴海英其实比较像大姐，就是他对于爱情有一种执着，就是我今年底不是谈恋爱我就是要剃光头，或者他会说出不管是钱还是男人，只要拥有什么东西自然而然就会变得很善良，但是我都没有。所以一开始其实就是大姐，就是连奇珍的角色，你会有点觉得有点讨厌，而且你有点不知道他在干嘛。
我记得到现在还是有一点我可以理解他的想法，但他有一些想动，就是思考模式跟那个对我来讲是比较有负担的。
对，
其实是有负担的，不是说我不能讲说讨厌他，只是说我会觉得有负担，然后如果是我好像不会做这个抉择。
但你不觉得很有趣吗？就是他告白失败的话，就是要再做出不一样的行为，就是受伤然后或什么的。
我会觉得有时候会觉得他真是直性直到很可爱啦。对，就
是海英编剧就是很擅长写这种不典型的女主角。其实又吴海英，有些人也很不喜欢吴海英的个性啊。
就是其实海英编剧不论这几部戏，而且其实我觉得《出走日记》，它里面写的每个人物啊，绝对都会有让你很讨厌的点。
对，
老实说，老实说，就是都会有让你觉得说，就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人，或者是说这些很讨厌的点， 真的是太现实了，甚至包含自己也有这样，我自己可能也有这样的缺点，可是你会很会觉得在电视剧出现会觉得很辛苦。
但他们会很直白说，就是我穷啊，我也有善心大发的时候，我发薪水的时候我就特别的善良对，就是你得到，就是他们会很直白的去讲这些，就是如果我很幸福美满，比方说我有男朋友，那我可能也会，然后我有车子，
或者是我住在首尔市区的话，
对，我今天也不会那么的狼狈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他是很直白的去讲出这些东西，然后再来是他还讲出了一种，就是他已经觉得说爱情剧已经没有办法去疗愈或者是满足现代人了，所以他已经不会写说就是你要跟我交往或者是你喜欢我，而是他写出了崇拜我你不觉得写出这句话真的是
没有，而且现在就是只要动不动就是我觉得你可能需要有人崇拜你才是你的人生解答了
对，最近蘑菇常常就是朋友之间有什么困扰或什么之类，他的 ending 就下说我觉得你需要有个人崇拜，就是你才可以填补你内心就是空洞的那一块，已经不是爱情了。我觉得大姐还在讲爱情这一块，可是当她回到就是美珍的情况下，美珍又是另外一个情况，那个是自我的东西。
美珍真的很可怕我完全可以懂句式常常用那一种哦，你好可怕的眼神，明明他本身自己其实是从黑社会混出来的，
对，
我觉得这个反差超可爱的。
你说他在讲，比方说他说、哦、我真的好想把你就是
吃掉，
对，把你吃掉，
或者是没有啊，或者是那个啊、就是比如
青蛙那一段吗，
青蛙那一段啊，或者是
野狗，
就是家里养的这些要吃的东西为什么要取名字啊，
对就是你可以感受他的那个野性
对，
我觉得那种真的是你会觉得真的不一样，这个女主角就是不一样，她真的不是你一般你看的那些韩剧中的女主角，
可是她看起来是很无害的，
对，她就是一个内向人，
就是看起来是非常无害的人，但是其实她内心是就是基本上内心可能住着一只狮子吧，
她基本上她就是那种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啊，因为她还是很喜欢，她知道她自己，
她喜欢大家都不要吵架，
对对，
然后 world peace，
觉得这样很烦吧，他觉得就是啊，我已经生活很累了，你们还在那边吵，或者是我已经很累了，不要再叫我叫参加什么同好会，我就是没同好啦，就是对，他就是这样子。
但不过因为美珍在就是让巨士崇拜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他其实也在改变啊，因为可能巨士的宠爱让他的那个野性慢慢的破壳而出，因为其实他刚开始的时候是真的看起来是真的像小善良，很善良啊，就像小棉一样，就是别人欺负他，或者是说就是他的前男友让他背上贷款的时候，其实他都尽量的
忍气吞声，
对对，但是巨士就是可能崇拜是不是真的有用，我觉得有啊就是忍不住，对
崇拜，对，大家都很那个，最近我觉得好还有一点是就是你有没有看这部戏，就是看大家知不知道崇拜在干什么
最近有没有看那部崇拜的剧
对，就是或者是说哎，最近要需要有人崇拜的一个关键字，
我觉得中文没有翻的特别好，因为在讲出走，其实
它其实是解放，
觉得在这部剧真的是从头融会贯通，因为连家这家人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解放，包含妈妈，包含爸爸，
对，
然后巨士，然后这三个人，然后甚至是他周边的这些朋友们，
对啊，
大家其实都在等一个点，都想要从现在的状况脱离出来，我觉得每个人都是这样，
我觉得就是现在社会的感觉，
对，包含其实像我自己也是很想要从一些状况
脱离，你需要有人崇拜吗？
对觉得我们在看这部戏的过程当中，其实会，我记得我昨天也有在跟王喵聊，就是说哇，就是我在美珍这个年纪的时候啊，在三十出头的时候也真的觉得日子好无趣哦，但还好我自己努力的做了就是蘑菇的事情，然后周末或是开始有一些事情忙，才会不会觉得人生真的很无趣。海英编剧真的把这种，就是当你如果一直在同一个环境，或是如果你没有做出改变的话，真的会觉得日子好像真的过得很可怕，虽然没有大事发生，但它很可怕。
应该是说你知道你要改变，但是我就是累了，你知道，就是他里面台词也是这样子，他可能知道需要做一些改变你才可以，但是我就觉得我人生好累哦，我不想要做任何的改变，我觉得他这种就是在台词中就是 直指那种红心的那种力道真的是非常的厉害，然后让大家都非常的感同身受。我觉得不论是像那种就是崇拜，这是崇拜，我觉得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台词了嘛。然后但是他平常就是那种很平常，就是他们的同好会里面，解放同好会就的人，他们也就他那个其中一个男人就说，他们就不能放任那种内向的人待在自己的小角落吗？你就会觉得说，对对对对，就是有时候我就是想要待在角落，你不要来理我。
同好会第一次的聚会就已经引起大家的震撼了，因为就三个人都不是看着彼此哦，就是各自坐成一盘，然后都看到外面，
然后每个人保持就是社交安全距离，
对，
然后就觉得对我就是要这种感觉，
对，就是那个解放同好会的宗旨也很有趣，
不要假装幸福。那我也不假装不幸福、哦、然后我只是诚实的面对自己，这个点我觉得很重要，
都是我们很想要做的事情啊。我甚至还在想说我们应该也要来办一个解放同好会
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就真的让你去像我刚刚说的，其实爱情剧已经没有办法去找就是疗愈或者是满足现代人，观众其实已经看腻了这种东西，它虽然它可能像是一个偶尔会刺激到你，然后你会觉得看得很开心，可是这种剧你就会回到自我身上，你会去想，就是你看着我的出走日记的时候，你就会想自己，就是我觉得那种那种就是代入感是很强的，比所有的爱情剧都还要来得强烈。
韩剧的好处，现在目前至少我看起来，我觉得韩剧的好处就是什么风格的剧都有。
嗯，对，
你想要完全就是看爱情，
我好累，想看爱情剧
也有，然后有那种就是天马行空的也有，然后也有这种很真的是在书写你自己的人生故事，或是在陪你做一段心理疗愈的题材也有。那我自己是真的觉得很幸福，是我觉得看到海英编剧的这部戏真的是扣着，完全扣着现代人在心理层面的枯竭感 的部分，我是真的觉得看了自己也会觉得说，哇，我要去崇拜海英编剧
海英编剧真的很强，我就是觉得哇，就是那种感慨，是因为我自己很喜欢海英编剧，然后在我的出走日记的时候，一开始出来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干嘛然后想说诶，这个剧名也怪怪的，然后那个场景也灰灰暗暗的，其实他的场景也没有特别的华丽嘛，然后就是在乡间，那真的会获得大家的喜爱吗？我自己身为粉丝我就会这样担心。
除了编剧厉害之外，我也要讲一下导演，导演的镜头超美，而且他都会去拍出很多寓意的东西，然后我有去看一下花絮啊，我觉得这个导演，因为这导演其实就是 Low School 的导演，
对，
而且是如此耀眼的导演，我觉得我这导演我知道他很久，但我比较少去看他，因为他拍的戏我比较少去看花絮，可是这次我看了花絮我非常的讶异跟震惊，是他跟这些演员讲戏的过程啊，因为有的演员，有的台导演跟演员讲戏是会比较像是你们觉得要怎么做，他会把问题抛给演员说，诶，你们觉得怎么做比较好，然后大家就会脑力俱壮从哪里走进来这样。这个导演他是已经就 say 好了，他就会说，等一下呢，你就是从那边进来，你的表情要是怎么样子，然后呢，我的镜头，我的杯子，我会怎么放。他已经像是舞台剧导演，他已经把整个动线跟那个都讲完。
好细腻哦。
他非常的细腻。
金喜允导演。
看起来就是他自己已经把这个剧本已经读了很多很多次，然后想好他自己的画面怎么拍。那当然不是说演员不可以有意见，只是说因为导演已经先把那个动线跟那个画面感已经 setting 好了，所以感觉就是会整个完成度我觉得某程度也是还蛮高的，
因为他有一些很莫名其妙的画面啊，我的意思说就是你乍看想说他在拍什么，因为他可能会拍一些很小的地方，就比方说会拍女主角的鞋子，那因为他的鞋子是他的主管觉得就是这个年代
包鞋，对
对，包黑色的包鞋，这个年代还有哪个女生穿这样子的鞋子，你真是很保守到不行的一个女生，就是那种批评他，但他会在那种冲突感然后制造出来，然后你不太确定为什么你要有这个画面，但是当你在看第二次或者是当剧情有突破的时候，你就会发觉哦，原来他拍这个镜头是有这个意思的，所以我才会觉得说，刚刚蘑菇说他真的要整个 say 好，是因为他真的就是像他刚也说什么杯子要怎么摆或什么，每一个镜头都有他的意思在。
印象最深刻有两段啊，第一段就是那个剧是他在房间里面那些绿色的酒瓶，
哦，对，
整个很魔幻，你知道吗？想说哇，
发光，
对，想说哇，就是。是圣人，就是有这种不知道是那种神圣的感觉但是整个很荒谬，
对，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他就是后面几集像最近大家就是那个马拉松嘛，
哦，对，马拉松真的是
就是跑就跑的，他最后还就是整个有点冲突荒谬，可是又 你又觉得它就是很有寓意感。
这时候我们就不得不说李明基了。
对啊，
他真的是，然后一开始我也觉得他是一个很讨人厌的角色嘛，因为他就是不断的一直讲话，然后讲
话好多，
话好多，就是台词大概 一段要讲1000字以上吧，然后就是整个比喻什么之类，然后就觉得说哦，拜托，就是你真的很吵哎、欸，对，大概是这种。
那听说本人话很少，
对，对，就会觉得哦，然后但是他后来。真的是太好笑了，就是车子那一段，他真的太渴求那个车子，然后后来就是得到那个车子，然后下跪，那一整段你真的觉得太荒谬了吧？然后又觉得很好笑。
我觉得有租车，然后开车出去，然后我开着车子的时候，我真的好，我某个程度我觉得我好像懂了连昌熙的那种感觉，就是你会觉得、
握着有安心感，
不是因为人生太多事情不能控制了、至少车子你可以控制，方向你可以决定。所以我好像懂得连昌熙对车子的那一种渴求，是因为他的职场很多他没有决定，他的父母亲他也没办法处理，然后他太多事情他其实是控制不了，当他有一台车的时候，至少他可以开着车去看夜景，坐在那边坐在那个露营椅上面看夜景，喝茶的时候我真的笑出来，我真的觉得哇塞，
我觉得至少像是大姐跟哥嘛、就是连昌熙来说，他们你都会觉得他们很物欲
哦，
就是说我想要搬到首尔或什么之类，可是你后来发现至少连昌熙他得到那台千万名车的时候，他做的事情其实就是很平凡的事情，他就会了解到说其实我要的是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我其实要的不可能不是车子，对，我要的是心里的那个平静感
的。 对、啊，
对，
因为其实有了车子之后很麻烦啊，停车也麻烦啊，比如说那个车子挡在前面，他没办法带妹回家，然后
而且那个什么、啊、他的同事因为他、因为他想要渴求那个车子，然后就移转了注意力，就对他旁边那个女同事就、对就不 care 嘛、然后后来有了车子以后没多久，然后他又开始抱怨那个女同事，然后他的其他同事就笑他说哎、拥有车子的就是那个保鲜感就是原来就是这么短，就是你已经开始抱怨就是女同事了这样子。
可是这个就真的跟我们日常很像欸，常常就是会有这种就是你以为你拿拥有了什么东西你就会解脱，但并不是，你真的解放都不是从这种外面的开始。
对，所以就是解放到底是什么，就是会让你想说对，那到底是解放什么，那像现在就是大姐她现在谈了恋爱了，那真的她能解放吗？我自己很存疑，因为就是她要面对问题实在太多，她虽然现在还沉浸在那个恋爱的喜悦感，那接下来万一真的后面真的有很多现实的事情的时候，他是不是真的可以一样保持他就是看起来很平静的样子呢？
这就是我对大姐这一段的感情，有时候我会觉得就对我来说我会觉得哇，他把自己陷在这个境界里有点辛苦、
对，
就是他去找了一个
就是相对需要克服很多事情的男人这样。
对，那但是呢没关系，因为我觉得我看到这里啦，因为毕竟是很好的编导，所以我看到这里我已经觉得就反正没关系，就是我知道你们后面四集会告诉我答案的。然后也有人在开始担心说后面四集剧就是会不会悲剧啦，我觉得大家被2521吓傻了。
但是这种东西好，就悲剧喜剧这种东西原本就是一个不可以就是很难去解释的事情。
对啊，不论怎么样啦，我觉得人生本来就是一段很长的路啦，我觉得就算这四集不论编剧告诉我们什么，我觉得我们要从中里面去学到，也是我们要怎么从我们自己的人生日常里面去解放自己，这一点其实这个功课呢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功课。
叹气叹气，其实这就是他们的，我觉得他们就像说就是这是他们的休息，我觉得像美珍而言，他就是他不想，就我刚刚说他人不犯我不犯人，但其实现实上并不是这样嘛、因为他主管也在刁难他，然后很多人在关心他，但这个关心可能然后一直逼他参加一个同好会，后来他就找了一个、就自己组了一个同好会，就是其实在现实上有好多很困难的事情在等着你、然后你就必须
一关一关解，
并不是说人不犯我我不犯我、然后但他还是很真实的生活，比方说你很希望大家崇拜你，我们觉得不要说到崇拜这么的高，其实只要希望别人尊敬你就好了，就是重视把你当人，就是很尊敬你、我觉得就是尊重你，然后你自己尊重自己、你不要看清自己，我觉得这一点你能够做到其实就已经很棒很棒了。
那句式的解放呢，我们留在结局讲，因为句式的解放目前解到一半而已。
那我觉得蘑菇好像有很多话想要讲。
没有，因为其实目前句式的解放就是他从很会喝酒，就是不喝酒不行，到现在他准备回去面对他的那一堆烂摊子而言，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啦。那我觉得孙喜球这一次呢，真是演到一个很好很好的角色，就是就是因为他的外形就很适合演这种
颓废，
然后他又很会有那种小表情，反正呢，就是孙喜球这次真的是大红特红，
他的小表情真的超级可爱，尤其是在听青蛙那一段。因为就是我觉得他上一部的不是，应该算是上一部，就是我的浪漫体质这一部，然后也很棒，大家可以去看，因为他也有一些小动作小表情，而且就是也是让大家身中剧毒。我觉得身中剧毒这个台词真是太好了。就是发明这个的网友真是太厉害了，
在 PPT 先看到的。
对，
孙喜九这角色，就是句式这角色，在前四集真的台词超级无敌少，
对，
然后可是后面就看
你知道他在干嘛，
对，然后后来慢慢看到他的转变，然后甚至是到最后就是他要去练报纸，反正就是编剧写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男主角啦，其实我不知道他算不算男主角，反正写出一个很特别的一个
角色，
对，然后我觉得也获得大家很大的回响啦。那真的就是我们就是最后四集，
真的我们就可以大力称赞，
对，我他的胸肌我要留在最后四集，最后一集我要来讲，因为我不想后面还没有变化啊。
但是你知道，就是大家不要看他那么颓废，他身上穿的衣服非常的贵，就是
对他的汗衫，他那个汗衫就是你不要以为是那个我爸爸穿的那一种，
而且你也不要觉得他是 Uniqlo， 对，他不是那种390一件的，那个是就是我忘了你，然后他你好像有贴给我看，反正就是非常非常贵的衣服，然后他在故意去把它磨得旧旧的哦，对，所以大家不要小看他身上穿的衣服，不是因为他练得壮，那个衣服也真的很有型，对，
就是这一部真的是我目前推人家去看，推朋友同事去看的很少不中，
但是我觉得厉害的是啊，就是推剧很少不中这种话其实还好，我听到最高的赞美词吗，就是你跟我说你的朋友用 0.75 倍看这部剧。哇塞，
你
在这个快速的年代当中你用 0.75 倍去看这部剧，我觉得真的非常的厉害，
就是证明有多么爱这部剧、啊、
对，
真的呢，我们就先就是中间先就是再聊了一集这样子，然后非常期待后面四集的故事，然后我个人就是非常 open mind， 编剧怎么写我就怎么看，
我也是 open mind， 因为是海英编剧。
对，然后我也很期待就是这位三兄妹的发展，各自的发展啊，因为其实看起来大家已经各自开始有个出口了，
对，我觉得还可以再继续看说他们怎么去补那个心理的洞，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了，让我们一起期待结局吧，
没错，
然后我要在结局安排讲五分钟的孙喜球。
五分钟够吗？给你30分钟好不好，
我跟他也没有真的这么熟啊。
那你真的很喜欢他，
就我买他股票算买得早啦，
我这时候我一定要说，我在妈的时候就已经看他了，但是就是他一路以来的表现都非常亮眼，不论他是多么小的角色，
他演技有在进步，
对，
必须坦白的说这件事情，
对，
好哦，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咯，谢谢大家，
大家拜拜。